妹平安。
平安。
又到分享神的话语时间了。今天呢，我们想就是读一段经文，创世纪第十一章一到九节。那创世纪第十一章，在周三晚上聚会的时候我们读过，今天想要再读一遍，看看有没有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说话。那么也愿借着这一篇呢，和弟兄姊妹相互有个勉励鼓励啊，时刻记着我们主耶稣的救恩，把这个福音呢继续传下去。我想在读第一章之前呢，有一个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在你面前的这位人，深知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然而还是荣耀你的怜悯，你把他从死门前夺了回来，因着你的怜悯他存活到今天，这么大的救恩愿他不要忘记。也愿借着今天的读经分享神的话语，来赞美你的救恩，颂扬神的名，报答主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也愿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在你的面前战战兢兢，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淫的罪恶，带着温柔领受从你那来的一切的话语。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开始读经。创世纪第十一章，概括的来说，第十一章讲述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人造巴别塔，第二件事就是神呼召了亚伯拉罕。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说了两种人，而这两种人呢都是挪亚的后代。一种人就是忘记神的救恩，不寻求神也不要神，他们要传扬是人自己的名，在地上要建立自己的势力，炫耀的都是人自己。这一种人后来就被称为什么人呢？外邦人。另外一种人就是寻求神，想应神的呼召，凭着信心在地上生活，他们仰望的是天上的福分和天上的美好的家乡。这一种人后来就被称为属神的人，神的子民。因此从这一章开始就分别出了外邦人和属神的人。而这一章也把怎么会有这个分别，有分别的起因告诉我们。那我想在读创世纪第十一章之前，我们读一段经文，来看什么叫外邦人。以弗所书第二章，在新约里边，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以弗所书 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请 Grace 姊妹来读好吗？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是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好，谢谢。我们信主以前，这里怎么讲，都是外邦人。那么外邦人在这里边又被称为什么？没受隔离的，对不对？这个名是没受隔离的，这个是没受隔离的，这个名是谁给起的呢？是受了隔离的人起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受隔离的，所以以色列国民以外的人都叫什么？外邦人。外邦人，所以在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怎么样，都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以前都是远离神的人。外邦人在新约也好，或者旧约也好，都记载了这样的叫法。主耶稣也说过外邦人，对不对？但是外邦人的出现或者这种叫法，并不是因为叫就给叫出来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差别就是有没有神。以色列的国民是有神的名，以色列的国是有神的国，所以诗篇里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有福的国民。以色列的国，他们的国是什么？有福的国。而外邦人没有，没有神。那么同时我们都是世上的人，怎么就会有了外邦人？外邦人和以色列一开始是怎么分别出来的？以色列人怎么就成为了神的子民？外邦人要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子民？因信称义，这个福音是怎么传出来的？是谁最先传的？这一切都是从创世纪第十一章开始。而这些答案，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能在圣经里找到。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个外邦人的叫法，更不喜欢用狗比作外邦人，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因此呢，愿意借着今天读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能够得到神自己的话，希望也能够把这些得到一些清楚的启示，也愿能够把这说清楚了。好，现在呢，我们就是来读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从今天就读一节到第九节。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对，
那时天上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的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做的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的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好，谢谢。我们看第一节，这里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那时指的是什么时候呢？肯定是在洪水之后，也是在众人被分散在全地之前。众人是被分散在全地上的。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说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可见这个众人被分散在全地上是神的作为，是神把人分散在全地上的。也可见人最初的那个初衷啊，是不愿意分散在全地上的。第一节的天下人和第二节的他们，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啊，和第九节的众人，众人被分散在全地上，这些都是指的谁的后代呢？挪亚的后代。因为当时全地人都被洪水淹没了，唯独挪亚一家八口被救。所以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看呢，这个第一节十一章的第一节应该是在创世纪第十章的第一节的前后。因为挪亚他们出方舟的时候，三个儿子和他之间的语言肯定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说话彼此都不用翻译，彼此都懂的。那么天下的语言什么时候变成不一样的呢？就是在他们往东边迁移，在示拿地，因为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被神审判了之后，是神变乱了天下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的。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下面我们会一一的读到啊。人的言语被变乱了，众人被分散在权力上，所以第十章告诉我们，挪亚的三个儿子和他的后代都有了各自的宗族、各自的方言和各自的邦国，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第十一章的一开始的说的那个示拿地。示拿地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示拿地意思是说两河流域，两河流域这个两河指的是什么河呢？伯拉大河，对不对？还有一个河是什么？伊夫拉大河，也是伯拉大河，西底节大河，就是伯拉大河和基底节大河。但是我们看第十一章，还是第十一章里的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他们是从哪里出来呢？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要往迦南地去。加勒底的乌尔是在伯拉大河的东边，进入迦南地是一定要通过这个伯拉大河的。从地图上来看，示拿地、巴别，或者叫我们叫巴比伦，也叫巴别了，加勒底的乌尔，还有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说到的索多米大女，这些名称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示拿地呢是这个巴比伦的发源地。我们看回前面一章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章的第十节，这里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哪里啊？示拿地。他国的起头，那个他国指的是尼禄，尼禄的国的起头是巴别。尼禄是韩的儿子，韩的后代孙子，韩是挪亚的儿子，对不对？好。 好，这里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巴别的意思是混乱或者变乱。巴别和巴比伦是同字，巴别后来从经文来看就叫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是有神，是有他们自己神的国家。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但以理书也是在旧约里边，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是读。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进圣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已经有了自己神了，对不对？他们有了自己的神，而且他们为自己的神还造了一个庙。这个庙在哪里呢？示拿地。但是示拿地并不是到了巴比伦以后才有了自己的神，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示拿地就已经是一个拜别神、拜偶像的地方了。我们再来读一些经文，约书亚记。24章，我来读了。约书亚记24章，我们看第二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帕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有了什么拜别神的那个群拜偶像的情况。侍奉别神就是敬拜别的神。亚伯拉罕和拿赫是兄弟，对不对？他们的父亲叫帕拉，他们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就是犹太人当中有种有传说有说法，说亚伯拉罕的父亲是制作什么的偶像的，以那个为业。大河指的就是伯拉大河了，大河那边也就是加勒底的吾尔，也就是我们创世纪今天读传记第11章的示拿地。示拿地是拜别神、拜偶像的地方。所谓拜别神、拜偶像，就是拿别的当作神来拜，对不对？就不再拜那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了。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10章，特别是从创世纪第3章亚当犯罪以后一直到第10章，圣经里并没有记载人拜别神的情况。但是到了第11章，我们就看到有了拜别的神了。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叫约伯，约伯和亚伯拉罕应该是差不多同等时代的人。从他的经历来看，那个时代的人呢，那个心就已经有的是远离神，被被造之物所吸引。我们看一节约伯记好不好？约伯记31章。约伯记31章，我们看26节到28节，这里说：“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就是我背弃在上的神。可能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有在海上行船，就是去游览经历。 有没有清晨凌晨到甲板上去看日出的那个景象？当你看到那个日出从海面跳出的那一夜，你心里有没有被那个情景又引诱到？这里说，当心被被造之物吸引，被引诱了，约伯怎么说？这就是背弃在上的神，这是当罚的罪孽。所以崇拜太阳也好，月亮也好，拜他们为神也好，这都是拜偶像，把别的当成神来拜。那么人拜别神是怎么开始的？是从谁开始的？是在哪里开始的？创世纪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第十一章叫我们看见人拜别神是从挪亚的后代传扬人的名开始的，是从人违背神的旨意开始的，而这一切都是在示拿地。所以说示拿地是巴比伦帝国的发源地，更是人拜别神开始的地方。而人拜别神是从人忘记神的救恩，扬人自己的名，违背神的旨意开始。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这样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就住了下来了。干什么呢？下面就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我们看他们在这里建造了什么？一座城和一座塔，目的是要传扬我们的名。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是当时挪亚的后代，他们到了示拿地以后发生的事情。而他们到示拿地这个时候，其实离开他们离开这个洪水审判的那个时间并不太长久，对不对？第一节的那个天下人和第二节的他们都是挪亚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后代。三个儿子和挪亚都是一起经历过神的大救恩的人，因为神用洪水审判当时全地的时候，唯独拯救了他们一家八口人。神把他们从洪水中拯救了出来，他们就是这个神的大救恩的见证人。他们是活着进方舟，活着出方舟。但是从第九章这个挪亚醉酒开始，到第十一章的示拿地，我们看挪亚他的儿子三个儿子他们的儿孙们现在提不提神的这个大救恩呢？没有提。他们不但不讲神的大救恩，而且现在还要扬人自己的名，并且公开的违背神的话，不去遍满全地，要在示拿地住了下来。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人这个要在示拿地住下来，这就是违背神的旨意呢？我们来看第九章，再回到创世纪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二节，这里这样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是神的话，对不对？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到你们的手里。说洪水之后，这是洪水之后发生神对挪亚和他说的话。神要他们遍满全地，没有叫他们集中在一起。而现在他们在示拿地要住下来不走了，人一忘恩就负义，现在人违背神的话不走，要在示拿地住下来，而且建造一座城，建造这个塔， 关键是这个塔和这个城，扬的不是神，传的也不是神的救恩，扬是人自己的美。这个城，这个城，这个塔，可以把人集中起来，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他们是借着这个城和塔，集合人的力量来对抗神的旨意，不去变满全地。那么说到这个城，可能我们在稍微有点交通，因为这个城在洪水之前，我们记得有没有一座城啊？洪水之前有没有一座城？有点头，那是在第几章啊？在创世纪第四章。洪水之前，地上有一座城，那是地上的第一座城。这第一座城是人建造的，是从人来的。谁建造的？该隐。该隐建造了这座城，是用谁的名字来立的呢？他的儿子以诺这个名字来命的这个城。看第四章第十七节，这里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的儿子的名，将那城叫以诺。所以该隐建造了这个城，立的是人的名，而且这个城里呢，的确也出现了一些出人头地的人，对不对？我们看底下就紧接着就说，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是出自他的后代，一切吹箫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也是出自这个城里的人。还有什么人呢？铜匠铁匠的祖师也是出自这个城里的人。那我们就要问，该隐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城呢？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向神献祭，那么神看中了亚伯的献祭，没有看中该隐的献祭，那么该隐就把对神的怒气发泄在了他的兄弟亚伯的身上，把亚伯杀了，当然他也受到了神的审判，离开了神的面，对不对？他就过上了一个流离飘荡的生活。在这个长时期的流浪之后，他疲惫，他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被人要杀的那个危险，所以他需要一个安息的地方。于是他就给建造了一座城，希望就这个城给自己带来一点点的安息。城是最能把人这个集中起来的地方，人多力量大，人多也给人壮胆，人多不怕外人欺负。但是当城把人集中起来的时候，也是把罪集中起来了。罪人集中的地方，当然也是肉体最活跃的地方，对不对？因此下面我们就看见该隐建造的这个城里就出现了人敢于公开对抗神一夫一妻的婚姻，享受夫妻的这个肉体的生活，而且人的性情呢也是非常残忍到了极点。当然这个城和这个城里的人呢，后来就都被洪水淹没了，这是洪水之前那座城的状况。那么洪水之后，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地上又出现了一座城。其实洪水以后的一座城还建了一座塔，这个塔顶要注意啊，还要通天。这个顶应就是按照原文来翻呢、啊、那个顶的意思就是头顶要通天。所以人要扬人自己的名，人要出头，人要势比天高。这个城和这个塔是谁建造的？洪水以后第十一章 章，这座城和坛谁建造的？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这样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坛，谁建造的？世人。建造这个城的人，虽然是挪亚的后代，但是在神的那里来看，他们都是世人。因为这个世人和亚当那个词啊，是一个词，世人就是亚当，对吧？那也就是说，建造这个城人的是挪亚的后代，但从神那里来看，他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他们都和犯罪以后的亚当的那个形象和那个样式相似。换句话说，他们和犯罪以后的亚当都是一样的，里边都有了罪性，他们都是活在罪和死的那个律的当中的人。这罪和死的律使人远离神，不要神，而且使人那个肉体啊更加的败坏。我们再看这个建造这个城和这个塔所用的这个材料，这里说用的是什么？砖。砖是用地上的那个土做成的。第三节这样说，他们就拿什么？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地呢是在亚当犯罪以后受到了咒诅，但是神还是要人从那个地里得吃的，要来维持人的生命，维持这个牲畜的生命。但是神没有去从自己院，没有让你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那现在地上的这个土的用途被人给改变了，做成了砖，为洋人的民来服务。砖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人经过人手加工而成的。那么这里头炫耀的就是人的才华，人的本事。你看人本事多大，能不能把土做成砖？当然了，用人手加工出来的这个砖建造成的这个城和塔，炫耀的是人，扬的也是人的命。还有这句话，塔顶还要通天。当我们读到塔顶还要通天的时候，有没有让我们看见就像撒旦那样，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因此我们必须看见这个城和这个塔的建造的背后有撒旦的作为，是撒旦借着人的魂，借着人的肉体继续对抗神的活动。这座城和塔炫耀的是人，都是不要神的活动，都是肉体的活动。再说一遍，这些人都是谁的后代？都是挪亚的后代，当然他们也都是亚当的后代，对不对？挪亚的三个儿子和挪亚一起都亲身经历过这个神的大救恩。但是这么大的救恩，现在挪亚的儿孙们提都不提了，没有人纪念神的救恩了。当人忘记神的救恩，人的魂就不会尊神为大。大卫诗篇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大卫诗篇这样说。大卫诗篇第四十篇，这里说十六节，这里说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那就是当尊神为大。诗篇第七十篇也同样一句话，底下愿意读我们在下面读。大卫诗篇说，只有那些喜爱神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圣经里边有许多经文是给恶人下了一个定义，你知道大卫诗篇定义是怎么定的？我们看大卫诗篇第九篇，大卫诗篇第九篇这里给恶人下了一个定义，他这样说， 恶人，第十七节啊，诗篇第九篇的十七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忘记神的外邦人就是恶人，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叫我们看见忘记神的外邦人和恶人之间就画上了等号。所以创世纪第十一章一开始就叫我们看见挪亚的后代忘记神的救恩，不纪念神的救恩，就把自己归在了外邦人的行列，归在了恶人的名字之下，对不对？他们急着这个城和这个塔来扬人的名，要集合人的力量势力来对抗神的旨意，这就把自己归在了忘记神的这个外邦人的名下，也就是恶人。什么是恶人呢？刚才我们读过，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当然就是外邦，那个国的民就是什么外邦人。所以世人成为外邦人是因为自己世人呢忘恩负义，要扬自己的名，不要神，远离神的结果。这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的。但是从神那一方怎么样呢？人忘恩负义，但是神并没有再次用洪水把人给毁灭掉了。洪水之后神说过什么样的话？我们看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神说过这样的话，神就闻那清香之气，那就是挪亚献了一个燔祭啊。挪亚呢，耶和华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你看神洪水之后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到了第九章，再看第九章，神还与挪亚、挪亚的儿子和他们的后裔立下了一个约。我们看第九章，从第八节到十一节，对。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灭绝地了。”
好，神立了这个约，我们现在这个天地就是凭着神立的这个约存留了下来。神坚守自己与人立的这个约，不再用洪水来审判这个地了。但是对着这些忘恩负义的人，神怎么办呢？神拯救，神为了拯救外邦人做了一件事。我们来看这个一节经文，加勒太书，加勒太书第三章，加勒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几节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加勒太书在新约里边，加勒太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你，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看神为了拯救外邦人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得福。这个大救恩也是主自己亲自传讲的。来读一些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看 第三节到第四节，还是我们一起来读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读。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所以，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结尾，就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挪亚后代中出现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了出来，成为神实行拯救的器皿。从他开始，神就为一切以信为本的人预备了一座城。我们知道是什么城呢？就是呢，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来读这些经文，启示录2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启示录21章1到2节，我来读。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就如新妇。这个新妇是谁呢？是羔羊的妻。我们再看启示录第21章同一章里边第9节到第10节，这里说有一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个天使走过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那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唯有这座城是由神那里而来，是神所经营，是神所建造的。那么这座城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再看这个21章启示录21章第11节，这里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新耶路撒冷圣城之所以这么荣耀，是因为城中有神的荣耀。城中这一章节里告诉你，城中不用什么日夜做光灯，对不对？也不用日夜来光照，因为城中有神的荣耀光照，还有什么做灯啊？羔羊围城的灯，在那里没有黑暗，一切都是透透亮亮的，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圣经用我们信徒可以明白的这个语言来描绘出这个城的荣耀，但是这不仅仅是要我们来看，更是要我们起来去经历。经历其实是我们最好的神学院，这个神学院不仅仅是要你读，更是让你起来去经历，去征战，去跑我们当跑进的路程，去打那个美好的仗，去要得那个，去征战还要得胜，最后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和神永远在一起的那个荣耀。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世人建造的这个城和这个塔是不要神，完全是肉体活动的城， 要知道，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小看过人的肉体的力量和人的那个肉体的强硬。洪水之前，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在那个第六章，神在洪水之前，神说了一句话。第六章第三节，神说了一句：“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你看，神的灵都不愿与人相争了，那就说明神任凭你了，神都不管你了，那是非常可怕的审判。但是洪水之后，我们在这里头又看到这个人的肉体啊又活跃起来了，人要扬自己的名，人不要神，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荣耀，却不当这个神，当做这个神的荣耀来荣耀他，也不来感谢他，这就是人类的罪。圣经告诉我们说，罪作王叫人死，顺从肉体活着的必要死，对不对？但是神造人的目的不是要人死，可是神又不能用洪水来再一次用洪水来毁灭人了，对不对？所以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神在这里变乱了人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把众人分散到全地上去了。这就是神对这个城和这个塔的审判。但是我们从这个神的审判当中看到的是神的信实、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因着神的信实，因为神说不再用洪水审判了，对不对？因着神的信实，人类又存活了下来，等候着救赎。也叫我们看到神审判了，但是神并没有就停在那不什么都不做了，也不管人了。神没有这样做，神的做工是一直在继续着。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愿我们，当然今天愿意就是愿我们从今天读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总是伴随着拯救。神拯救人，神愿意赐福给人，神赐福给人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为了要外邦人因信称义，神就很早就向亚伯拉罕就向世人传福音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听到这个头一个听到福音的人，头一个因信称义的就是亚伯拉罕，而我们因信就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愿弟兄姊妹把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呢，能够照下吃尽神说的话，吐出人说的话。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的主耶稣，你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你得对我们说的话。今天的经文叫我们看见先祖忘恩负义，不要神，这样自己的名结果成了外邦。我们曾经是外邦，与神的应许都是无份的，活在这个世上也是没有指望的，
是
因为那时我们没有神，我们远离神，甚至不要神。感谢主向我们施恩，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不再是外邦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上的民。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在主你的面前战战兢兢，不要忘恩负义。愿我们在神的家里举起救恩的杯，颂扬神的名。愿我们在这个地上凭信心度每天的生活，仰望了天上更美好的家乡。
是的，
无论我们是活着还是死，总是主的名。
是的，
总是主的人。
是的，
主啊，愿你快来带领我们进入那永远的荣耀。
阿
门。感恩赞美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你，你是我们的神，记得我们的事业啊，你安息供应给我们。
是。
主要为了今天我们所吃的，我们献给你。
是。
求你为我们接近。
是。
祝福我们吃了以后身体健康。
是。
可以为你的施工不想积极的努力。
是的。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